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啊，忠心服侍主，等候预备他的再来，或者是等候他的再来啊。这个上面跟我的稍微不同，我这里写的是预备，那上面是等候，其实都是一样。那经文的话就是刚才我们读过了啊，我们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大家都知道一个英文单词 prepare 啊 prepare 就是准备预备的意思。那意思说我们今天要为明天做准备，或者说我们现在要为将来做准备，对不对？你生小孩的时候要不要预备？我们如果是没有预备的话，没有尿片怎么办啊？你不会孩子生下来不会洗澡怎么办？哦，当时我记得我们生老大的时候，我就不会洗澡啊，那是岳母来帮我们十多天啊，教会了我帮小孩洗澡，所以就没准备好，那就可能要出事。好，我们就业前要不要准备？对不对？我们要写 resume， 我们要去 networking， 好，我们要去 research 啊，去调研公司，然后我们才可能被录用，对不对？我们结婚要不要准备 ？Wedding 也要准备。啊，我们外出旅行也需要准备。所以这些经验大家都有，就是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或者还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就要做一些准备的工作。若是没有准备，后面的事情就可能一塌糊涂，就会措手不及啊。中国有一句话说有备无患，对不对？有准备你就没有后患，没有准备你一定会有后患。当然我们的预备，我们需要花时间，我们需要花精力，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花金钱，为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呢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吧？可是大家都有一种啊一种习惯，不管再付再大的代价啊，我们都愿意去做。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甘心乐意的去准备了，那背后会有一个美好的结果出来，对不对？那就是希望在准备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后面会获得一个好的回报，或者说获得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几节经文啊，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我们现在都在世上都知道去准备一些属世的事情，那这位经文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啊，你们要去预备。那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地上都知道要做地上的预备，那有一件更重要的预备，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就是将来天国来临的时候啊，我们现在要预备好，我们要为将来天国的到来啊，做好预备。那你说我现在为了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我需要做一些什么方面的预备？其实这几节经文啊，都给我们了一些启发或者是启示，至少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啊，四个方面来做预备。第一个就是谨慎自省，警醒祷告。大家还记得马可福音哈？马可福音里面14章32到41节哈，有讲到耶稣在上十字架前的一个祷告，就是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啊，我们看37节简一节经文啊。耶稣回来了，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吧， 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耶稣在那里很警醒的祷告，拼命的祷告的时候，他每一次出来看见门徒们都在睡觉，他之前进去之前就跟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啊，这个将要很快要发生一件大事情，你们的主要上十字架，要被人出卖了啊，你们要为这件事情祷告。可是他耶稣进去与天父祷告啊，回出来的时候第一次看见门徒睡着了啊，他第二次出来的时候门徒又睡着了，第三次出来门徒又睡着了啊。那耶稣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看得出来门徒们没有一起一杯，没有按主的要求去准备啊。那为什么门徒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看那个哈，耶稣叫他们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可是他们可能很愿意去祷告，很想祷告，可是当试验来临的时候，或者是试探来临的时候啊，他们的肉体软弱，他们肉体没办法撑得住啊。哎呀，那半夜三更的啊，辛苦了一天了，走了一天的路来到这里啊，实在没办法，我眼睛打不开了，所以一睡了。耶稣第一次叫醒他啊，叫醒他们的时候走了以后，他们又撑不住了，又睡了。所以最后主啊，在这个时候就告诉他们，你们哈，这个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啊。主耶稣告诉他们，我们要预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说我们不预备，就可能会受迷惑。他说免得入了迷惑。那今天我们看到迷惑我们的事情很多，对不对？那在约翰一书有讲到因为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啊、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啊，这些东西都会迷惑我们的心啊。我们看到这个花繁华的世界里面，充满了背后充满了很多魔鬼的诡计，充满了很多撒旦的迷惑。还记得主耶稣上啊服侍之前吗？啊，他就受魔鬼的试探啊，他40天禁食，他被圣灵充满。啊，他魔鬼先是用吃的来试探他，接着是用这个殿顶上叫他跳下去去试探他，还有一个就是把世界啊这一切的荣华富贵来试探他。可是耶稣没有中迷惑，为什么？耶稣他警醒祷告，让他禁食40天，禁食40天就是因为他知道要为他要发生的事情去祷告，结果祷告以后他没有中计啊，没有，他胜过了试探，所以他可以被天父差派出来到处去传福音。所以我们同样，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身旁周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试探，主耶稣遇到的试探也可能就是今天我们遇到的试探，对不对？你的地位、你的权力、你的名声啊、你的金钱啊，甚至有各种网络，对吧？色情，各种各样的试探在这个世界太多了，我们稍微如果不警醒，可能就陷在试探里面，就不能够自拔。那你说今天我们需要为哪一些事情啊？这些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为哪一些事情来警醒自守，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了。至少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一个为教会的守望祷告，对不对？教会也是撒旦攻击的对象，教会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一波一波的事情很多啊，有的是为健康的事啊，有的是为聘牧的事，或者有的时候是为弟兄姊妹服侍的事情啊，有的时候是为一些金钱使用的事情，都会产生一些不同的 意见或者不同的分身。那魔鬼他会借着这一些弟兄姊妹的软弱，好来攻击教会，来拆毁教会。所以今天无论我们 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任何的时候，无论你在教会里面，你在家里面，或者你在团契里面，为教会的守望是最重要的一个预备，或是最重要的一个祷告啊，每天都要为他祷告。那另外你可以为你自己所在的小组和团契的兴旺祷告，对不对？以前我记得我们去第一间去职堂的教会的时候，我们才两对夫妇啊，出去在温哥华东区有神呼召我们出来建一个新的教会啊。那个时候很艰难啊，因为我们没有教堂啊，我们只能第一次出去组织崇拜的时候，我记得还是在中央公园啊，在中央公园崇拜。然后慢慢的我们那个牧师他就租了一个大一点的房子，那聚会就从他家里面开始。哎呀，那个时候就觉得两对夫妇两个家庭能够把教会做起来吗？啊，能够有弟兄姊妹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吗？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就四个人就聚在一起啊，常常的在一起祷告。有的时候是到公园里面啊，在一个桌子旁边围着就祷告，有的时候在家里面，就是为神带给我们啊这个福音朋友啊，带给我们同工祷告。哎，就很感谢主，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人就很奇妙的就来到了教会啊，一个一个一个的啊。那大概一年以后，我们就从两个家庭慢慢就发展成为30个人啊，两年以后的话我们就是40个人50个人啊。从这个我们这个建教会这个属灵的这个经历来看，就是说我们人手不能做的事，神能够帮我们做啊。我们靠着肉体去传福音去找人，那太困难。但很奇妙的是，当我们一起同心的为这个教会的兴旺祷告的时候，神就啊差派天使从各地各方啊把福音朋友带到我们中间啊。有的是还在寻找教会的一些同工啊，知道我们在职堂在发展教会的时候，他们也圣灵就感动他们来加入我们啊，慢慢的就同工团队建立起来了，那传福音就慢慢就拓展开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哈有很多方面可以去祷告的事，另外你还可以为周围的软弱的弟兄姊妹祷告啊。我们是周围有的弟兄姊妹会灵性上软弱，有的时候会身体上软弱，有的时候家庭上会出问题啊，那这些问题若不我们接着祷告的话，这些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啊。那弟兄姊妹可能就不来教会了，弟兄姊妹就不读经了啊，弟兄姊妹属灵上就下沉了。可是当我们去为他们祷告啊，一起陪伴他们的时候，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的时候啊，神在他身上就会做扭转的工作啊，从一个沉沦的人可能会变成一个复兴的人，从一个可能失丧的人再一次归回到教会里面，成为家神家里面的人。所以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做的 number one 最重要的一件工作。第二个方面的预备啊，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里你会问了，你说是不是你去爱一个人，那这个人的罪就得赦免？或者说我自己犯了罪啊，我去给爱心给别人，我的罪就赦免了，是不是这样的理解？从字面上是这样哈，就好像是你们只要切实相爱，我们犯罪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因为爱就可以遮掩许多的罪嘛。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哈，那意思是说这句话的言意是说，当你看到弟兄在犯罪当中，在软弱当中的时候，你要用爱心把他拉出来，你要用爱心把他挽回来， 你不能看着他这样沉沦下去。所以我们的爱啊，具有很强大的力量。在马可福音11:25讲到，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不管是教会也好，家庭也好，我们成员之间会常常的会有一些摩擦，会有一些矛盾啊。怎么当摩擦当矛盾来临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处理啊？你觉得这个人得罪你，你是不是也恨他？你不是以牙还牙啊，以眼还眼去对待他？那这样就会让事情越来越恶化。那这个属灵的原则，彼得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肯定会有人得罪你，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罪人的世界，罪会伤害啊。有的时候你没有错，那可能别人有错，别人有错他会冒犯你，会冲撞你，会得罪你。当你得罪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你怎么样去应对啊？你这样的一个心态，那这里就是说你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当别人得罪我们，可能会成为一个常态，或者是成为一个常例，对不对？你的配偶也会得罪你啊，你的朋友会得罪你啊，你上班的同事也会得罪你啊，甚至教会服侍一起的同工也会得罪你。所以这里主告诉我们要饶恕，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不要记恨，而是要饶恕啊。所以这里说，只有你们饶恕人，天上的父才会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自己也会有过犯，我们自己也会得罪人。有的时候你知道你会得罪人，有的时候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可能也会得罪人。所以呢，这个彼此的宽容哈，彼此的饶恕，在我们的属神的教大家庭里面显得非常的重要。只有彼此饶恕才能有和睦啊，只有彼此的宽容才能有合一。要不然你说这种是是非非、纷纷争争的事情太多了，我们避免不了啊。有这个包容的心啊，你才可以得到这种事情的一个缓解啊。我记得我们在上神学院的时候啊，我们很感慨的一点就是因为在 Perry 神学院的话，那些学生都是来自各省啊，甚至美国的周边的这些州的神学生都有，而且他们很特别哈，就是都有来自不同宗派的啊，有长老会的啊，有福音派的啊，有浸信会的啊，有灵恩派的，各宗各派的人都混杂在一起学同一门的功课啊，同一门的课。你会想到神学有很多的领域是有争执的啊，救恩的争执啊，还有一些教育上的各种各样的争执都会有。那让我感到很惊讶的时候，西方人的文化里面，他们可以在不同里面共事，共同的一起来完成老师给的一个 paper 或者是一个项目啊，一个作业。老师布置一个作业，要叫做group project， 就是一起能完成，大家一起来做的。那不同宗派的人合在一起来完成一个同样的作业，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可能会很难，对不对？你跟我不同，我跟你不同，你坚持你的，我坚持我的，最后就会打架啊，最后吵架嘛，就会纷争嘛，最后嘛就这个作业就做不完，最后就变为零分嘛，大家都是零分，这个 GPA 都拉下来了。对，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就是缺乏这种在不同中能够共事的啊，这种传统也好，这种文化也好。可是我发觉这西方人很特别啊，他们就是在不同的观点里面，不同的宗派里面，他们可以形成合一， 一起把这个作业做好。这是他们的高明之处，或者是他们的这一种处事处理不同的一个智慧啊，方法啊，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所以我就跟他们一起常常在不同的那种作业里面啊，分在小组里面做作业的时候，而且很奇妙啊，大家都彼此的顺服啊，不同的话我尊重你的观点，你尊重我的观点啊，我们最后形成怎样一个合一的观点，把它放在那个作业里面，最后作业交上去了，大家都拿高分，都很 happy 啊，大家也相处的同学之间也相处的非常的融洽和友好。所以这一点我们是值得向我们华人哈同胞是值得向西方人学习的地方啊。第三个方面，互相坦荡，不发怨言。看一段经文，在希伯来书13:2，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的接待了天使。这里讲到曾有接待客旅的，大家知道是哪一位？阿门，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很有爱心的一个人，也是蛮喜欢接待人的一个人。他常常接待不同的，因为他住在旷野嘛，住在帐篷里嘛，那旷野里面常常的有客商啊、客旅啊都路过啊，只要路过他的帐篷，他都很乐意接待他们，请他们进来吃饭，请他们进来聊天啊，请他们进来，然后给他们传讲耶和华，传福音给他们。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乐意接待客旅的心啊，有一次他接待了三位天使，大家还知道吧？三位天使，对不对？那三位天使是要到索多玛、沃摩拉去灭尘的天使。然后在跟天使会话的过程里面，他知道那三位天使要去灭索多玛，那亚伯拉罕很着急，他急什么？大家知道吧？他的侄儿在里面嘛，罗德一家在里面，对不对？虽然是索多玛是一个罪恶的城市，但是他的侄儿一家在索多玛里面居住，他害怕啊，他怕这要侄儿一家因此而丧命。后来他就向天使祈求嘛，啊，他说有50个异人你灭不灭？啊，有30个异人灭不灭？20个异人灭不灭？那有10个异人你灭不灭？啊，那最后他的祈求感动了天使，所以天使进到那个索多玛城里面的话，就住在罗德的他侄儿的家里面啊。那最后当天使要灭城之前啊，就让罗德一家赶快逃出索多玛和欧摩拉啊，结果他们一家啊就出去了。那当然他太太还舍不得，还往回晃一望的时候，就变成了一吨啊石雕啊，一对石像。那他带着两个女儿是逃出去了。所以我们看得到亚伯拉罕啊，他常常有这样的爱心去接待别人的时候，有一天他就接到了天使，他就带来了一个天使对他的家族的一个保护也好啊，对他家族的一个祝福也好啊。我们同时也看到在圣经里面啊，有很多喜欢接待客旅的人，对不对？还记得那个寡妇啊，接待以利亚的那个寡妇和他的孩子嘛，啊，那寡妇最后还有一把面一点油，最后做完一个饼，那寡妇和他的孩子吃了就死了，因为那个是大旱嘛，啊，发生那个旱灾，很多年的干旱，没有出产，没有粮食，很多家庭都饥饿，可能饿死的家庭非常的多。那下面就是在这对寡妇家里面面临的一个事情，就是要走向死亡。啊，当以利亚去到他家的时候，以利亚说你给我先做一个饼，那寡妇的一个表现是什么？他没有把那个饼留下来给自己和孩子吃，他把饼做出来先给了以利亚吃。圣经说到后面发生了什么？从此以后寡妇家的那个面 凭缸里的面就不再短缺，油也不再缺少，对不对？那个源源不断的就有面出来了，源源不断的就有油出来了，从此寡妇和她的孩子的性命就得以保全。因为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做了一件别人都不敢去做的事情，接待了以利亚，把自己最后一点点供养生命的东西都给了以利亚。但是感谢神，他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神就大大的祝福了他家庭。所以后来当他的孩子濒临死亡的时候，或者已经死了的时候，以利亚在他上面祷告，也让这个孩子复活了，对不对？那还讲到圣经里面，在耶稣的时代也有一个家庭很乐意服侍和接待主的家庭，是哪一个家庭？对，马大马亮，阿门。马大玛利亚拉撒路，这是一个伯大尼的家庭。耶稣去事工的时候常常的住在他们家。马大服侍，玛利亚听到拉撒路后来死里复活的时候为耶稣去做见证。这个家庭是蒙主爱蒙主祝福的一个家庭。为什么？他们有那个乐意接待主的心，主和他的门徒，所以神的祝福就带到了这个家庭。在我自己的服侍里面，我和太太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也常常的接待不同的人。有的时候是神的仆人来到家里面，我们接待他。或者是说知道神的仆人来到温哥华暂时没有住处的时候，我们主动的去邀请到家里面。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来到我们家的时候，聚会的时候我们接待他们。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从外地来的时候我们接待他们。我觉得很奇妙，我说我们怎么样去经历我们去接待天使的这一种这种体验。我们圣经上说那接待最小的一个就是接待我，对不对？主耶稣说你们接待这小子里面的最小的一个就是接待我。我就仔细在观察我们去接待这些神的仆人或者是弟兄姐妹的时候，看看我们能不能够接待了天使。很奇妙，我们接待了天使，但不是亚伯拉罕接待那三位天使，而是神派来的这些天使，这些弟兄姊妹也好，神的仆人也好，他们就是天使。所以我今天的服侍我们前职服侍十多年了，我的服侍的开始就是因为我们接待了一位宣教士，从美国来的宣教士来到温哥华来讲道以后，我们把他接到家里面。在他家里面他了解我们的情况以后，他就鼓励我们服侍。他甚至说我们你开始的时候很艰难，但是我们在经济上可以一点一点支持你。哎呀，我们感谢主，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保证以后，我们就凭着信心就开始就走这条服侍的路。然后直到现在我们都还成为同工这位牧师他现在在台湾也常常的到中国大陆宣教我们常常的就会在一起同工在中国宣教的时候，他也成为我的一个导师能够各方面在引导我，属灵上在帮助我那些我的短板我的缺陷我看不到的地方，他丰富的经历都给了我启发，都给了我引导。若是没有他，我很难相信说我今天可以坚持在那服侍主，对不对？所以还有你说还有没有其他？有同样我们在接待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同样也接待了我们孩子的钢琴老师。我们当时家里面有一个查经的一个聚会，我们每周都要聚会，我们就会邀请一些福音朋友或者弟兄姊妹来家里面，我们一起的来查考圣经，来喂养他们。结果你知道有一位老太太老基督徒，她也是因为教会她到处都去吃灵粮嘛，这也觉得不好不够，那也不够，她就到处跑。有一天有我们聚会的一个小组成员里面的一个朋友把她邀请进来，她跟她是朋友邀请过来，后来慢慢的她就很喜欢了我们的聚会，就每一次他都来，每一次都来。终于有一天的话， 他说你们孩子愿不愿意学钢琴啊？我们说是想是想，很想，可是我们那个时候经济不是很好嘛，没有太多的钱。我说现在是一个奢望，敢不敢？他说我女儿啊，就是钢琴毕业的啊，是 UBC 钢琴系毕业的啊，他愿意给我给这个 offer 免费去教你的孩子。哎呀，我说感谢主，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给孩子找一个老师，但是神就把这个天使带到你的中间。结果这个老师哈，我们这个儿子的老师，他三岁，这个老师他是三岁开始就妈妈就培养他学钢琴了，一直培养到他 UBC 毕业，所以他在 performance 在大温地区的 performance 通常都是无敌神了，每一次都是上去都是拿第一名的啊，很厉害的一个老师。结果神就把这个天使就带到我们家里面了，而且让他感动，免费给孩子教钢琴。他一共教了三年，免费教了三年，我们是非常感谢主。后来接着这个他，因为他搬家他走了，他又把我们孩子推荐给他在 UBC 的教授啊，一教过他的一个教授，他就把我们孩子介绍给他。那现在我们这个老二就是跟着那个教授在学钢琴。哎呀，我们都没有想到，我们哪有钱，哪有奢望去找教授来请来教这个孩子啊，对不对？但是我们感谢主，就是因为在圣经上你接待客人，你就会接待得到天使。有一天你一定会接待到有天使在他们的后面，或者是天使差派过来的人来帮助你。这种事情非常的多，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啊，今天真的是当你看到周围有需要的朋友，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甚至不认识的人的时候，我们凭着我们基督的爱去接待他们，去关怀他们，去帮助他们的需要。就在你接待他们的时候，其实你就接待了主，对不对？圣经上说你接待这小事的一个就是接待我嘛。感谢主，让我们凭着信心来体验啊，神给我们这样的祝福。好，最后第四个方面的预备，我们讲到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然后后面有讲到，若有讲道的照着要照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照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轻忽神给我们的恩赐。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在教会，很多弟兄姊妹说啊，都说啊，我没什么恩赐啊，啊，我在教会我也做不了什么。圣经上说，啊，我们每个人，只要你信主的，神都会赋予你不同的恩赐，可能恩赐会不同，能力大小也不同，啊，你服侍的范围不同，但是每个人都可以为主做工的那个恩赐，一定会圣灵会赐给你的。而上面有讲到，若有讲到的，就照着神的圣言讲，啊，那有的恩赐是属于先知讲道型的恩赐，哈，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讲到有先知讲道的恩赐啊，有各种各样的恩赐啊。那接着后面也讲到服侍人的啊，我们弟兄姊妹至少我们有服侍人的恩赐啊，比如说啊，我们下面不是完了以后有做饺子吗？那我们的做饺子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家里面可以做饺子，哈，这一种也是算一种服侍人的恩赐，对不对？他们可以拿出来，然后做很多饺子来招待不同的弟兄姊妹，或者是不同教会来的人。有的时候呢，也借着爱宴啊，我们去做饭做菜。我们昨天晚上还有一个青年团契，还有一个爱宴啊，就是 potluck， 我们也邀请 一些过去没有来青年团契的人，那至少也有两个人长久没有来了，也出现了三个吧，昨天就有三个第一次了，也不是第一次，说有两个以前来过青年团契长久没有来，他又来了。有一个是刚刚搬到 UBC 的，一个在工作的，从 Alberta 搬过来的，好，也过来了。哎，我就说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贡献出来，我们这种煮饭也好，做菜也好，这样恩赐的时候，神就会把不同的人就会招过来，我们就有 fellowship， 我们就有分享信仰的时候，我们就有，对不对？有传福音的这种机会。所以弟兄姊妹，把每个人都不要轻忽自己的恩赐。所以有的人他的恩赐是传福音方面。我记得有个姊妹说，她说：“哎呀，以后我们真的是希望在 UBC 这个区域哈，有很多的学生，他有很多认识的人。将来我们能不能做一个 Alpha 课？好，我们摆一些桌子哈，摆上一些饭食，然后放上我们 Alpha 的课程，把周围认识的人邀请过来。”我说：“好啊，你有这样的负担。”你有这样的恩赐的话，我们一起来促成这个事情。好，有的人呢又是有孩子教育方面的这种恩赐或者装备，很想来帮助孩子，所以他是说，哎呀，我们将来希望能够办一个孩子的教育的课程或者系列，让父母来参与，他们会邀请父母过来参与这个一起的这个 workshop，这个工作间工作坊，那慢慢的话和父母接触以后呢，我们可以传递教育的理念，可以帮助他们告诉他们怎么样教育孩子，另外的话我们还可以向这些父母传福音，对不对？那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做先教恩赐的人，有一个弟兄去年就跟我一直联络，他自己开了公司在温哥华，非常的渴慕传福音，他现在的话就是说希望能够得到装备，将来他要出去宣教，去大陆，去宣教，去各地去宣教。哎，我说感谢主，你有这样的负担，你有这样的一个恩赐的话，我们就承接你，所以现在的话开始，他说慢慢的要找人接手公司，接手以后公司只要稳固以后，他在同时这个时期也在装备好了以后，将来他就要回到中国去宣教。所以在我的周围，我会发现各种各样有恩赐的弟兄姊妹。上面的经文上，你们要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作为我们个人来讲，我们要管好神给我们的恩赐，要用好神给我们的恩赐去服侍教会，去服侍弟兄姊妹。那作为一个教会的leadership team 的话，一个领袖的团队的话来讲的话，我们要观察弟兄姊妹他们个人的恩赐在哪里，我们要创造机会给他们使用恩赐的服侍的场所或服侍的职会。当我们能够作为一个教会团队的一个整体的话，你发现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你把它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去使用的时候，弟兄姊妹的热情被挑旺，神赋予在他身上的使命他可以去履行，那这个教会就会越来越复兴，不管是属灵上会兴起来，在福音上所结的果子也会越来越多。所以一个教会要成为一个强壮的教会或者复兴的教会，我们一定要善用恩赐。有的教会是属于恩赐型的教会，他们就是很看重高级恩赐在教会当中的作用，把这些很有恩赐的弟兄姊妹都放在很适合他们服侍的岗位上或者职分上，结果教会就会得到服侍的人他很满足，他也愿意把他的朋友带来，把他亲戚带来，把他同事带来，这样慢慢的很多越来越良性循环，越来越好。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也确实要学习怎么样来管理好恩赐，就像你一个老板，你的 产业，你要怎么样去用你老板的智慧去用好你下面的那些人，好来帮你经营你的产业，打理你的产业，但你的产业越来越大。但我们这是属世的，我们属灵的就要同样啊，当一个团队领袖的团队，你要去学习善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恩赐，而不是排挤，而不是嫉妒，而不是把它冷漠在一边，那这样的话教会埋没了很多的人才，那人就会去走到其他的地方去找适合他发展恩赐的教会去了，我们就失去很宝贵的人才，好吧？感谢主，今天的讲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教会，谢谢你把各种各样恩赐的弟兄姊妹带到我们的中间来，在这里的一同建造家，建造我们的圣殿。